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主日25问，我们既然唯独因信与基督及其一切的恩惠有份，这信是从何而来呢？回答：这信从圣灵而来，圣灵借着福音的传讲在我们心里做工，生发信心，并借着圣礼的施行来加以印证。66问：圣礼是什么？回答：圣礼是圣洁的可见的标记和印记，上帝设立圣礼，借着圣礼的施行，他可以更完全地向我们宣布并印证福音的应许，即他因基督一次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牺牲，白白地把赦罪和永生赐给我们。67问：那么圣言与圣礼的设立，目的都是为指引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乃是我们得救的唯一基础吗？回答：诚然如此。因为圣灵在福音里教训我们，又借着圣礼向我们保证，我们的救恩全靠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的牺牲。基督在新约中设立了多少圣礼？回答：两个，洗礼和圣餐。我们大家都知道信心的重要性，上帝把一切的福分都放在了基督里面，而我们从基督里领受一切的恩惠只有一个方式，那就是信心。是我们是借着信与基督相连，当我们借着信与他相连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上帝的儿女，我们就是基督的心腹，我们就有天上的产业，我们的身体就与他相像，我们在他里面得着一切的平安喜乐，身体的复活，一切的一切都在基督里面，而我们与基督之间有这么一个信把我们绑在了一起，借着这个信，我们掉在地上的一个树枝被绑到了基督的这个生命树上。这个信是如此的关键，整个这个世界，整个这个撒旦这个肉体，他竭尽的全力的他要破坏这个信，把这个信破坏掉，我们与基督无关，基督为我们拯救的我们也会失去的。还记得在伊甸园吗？孩子们，在伊甸园的时候，孩子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夏娃造成被上帝造成是那样的完全，他与上帝有那最好的相交交通。这个时候撒旦过来以后，让夏娃怀疑上帝，怀疑上帝对他们是最好的，这样的怀疑使夏娃和亚当他离开了上帝，不再信靠这位伟大的主，就与这位上帝这样的分开。我们的信，我们的怀疑是这样的与我们的生命相关，我们在这样的攻击当中，如果你是得救的基督徒，你有了信，但这个信就像那蜡烛一样不断的被风吹动。 你的信心又是坚强又是软弱，有的时候甚至是上午还非常的感到在主里面如此的喜悦，但是到了晚上已经软弱的就像那江残的灯火。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祈求上帝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常常说我信，但我们的信不足。上帝指定了一个方式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这个指定的方式呢就是圣礼，也就是洗礼和圣餐。我们带着迫切的希望，我们来到观看那洗礼，也参加这个圣餐，但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感觉不到，或者没有比想象的那样的感受到我的信心得以坚固。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上帝指定的方式。我们今天我们带着软弱的心，我们看圣礼，就是圣餐和洗礼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上帝要用它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如果你是信心非常强壮的，我也邀请你来重新的看一下洗礼，因为你也想在这圣礼当中，在圣餐当中，你想要更深的体会基督借着圣礼要给你增强的信心。愿上帝赐福他的圣礼，也赐福他关于圣礼的一次讲道，让我们借着这样上帝指定的一种方式加强我们的信心，而这样的信心与我们基督有更深的相连，那基督的福分更加的如大水一样充充满满的充满你们属灵的生命。我们渴望信心，让我们仰望上帝所指定的途径。今天我要讲上帝借着圣礼把福音的核心可见可感的展现在我们面前，使我们软弱的信心得坚固。上帝是使用了圣礼这么一个管道和工具，他把福音的核心的部分可见可感的就摆在我们面前，使我们的软弱的信心得以坚固。这是上帝的方式。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圣礼是增信的管道，是坚固增强我们信心的上帝指定的管道。第二，它是标志和印记。一个是光是一个圣餐，就这一个圣餐它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标记，一个是印记，待会儿会细讲。第三个呢，这个圣礼它没有指向全部的圣经的各个内容，它指向的是圣经的核心部分，它是非常简单的，但是直指核心。它带领我们看到了，哦，上帝的用意在这里，上帝整本圣经的核心在这里。圣礼是增信的管道，圣礼是标志印记，圣礼显福音的核心。它首先是增信的管道，圣礼不是用来生发信心的。我们信刚开始信的时候，不是因为参加一个观看一个洗礼就会有信，信心 是从听到来的。大家听到那个撒种的比喻，是种子是神的话语，话语进到人的心里的时候，人开始产生信心，是神的话，是福音，他生发了信心。吕底亚他是怎样的信了神呢？是保罗他在讲福音的时候，在腓立比上帝开了他的心，把他的土好像土一样松开，以后种子进去了，以后从这里头生发一个信心，这个新生命的开始。信心相连的时候是从听到来的，信心从听到来的。信心就好比一个爱情，我们好像对基督的爱情，这个爱情不是观看洗礼参加圣餐而来的，它是借着福音的传讲，借着基督他的十字架的传讲，把上帝的爱听到的时候，我们心中的反应是对福音的反应，是对传道的反应，生发了信心。圣礼不是用来生发信心的，是福音的传讲生发信心。上帝对这么重要的信心，他使用了两个管道，一个是生发信心的神的话语，特别是福音的传讲，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说的是圣灵。圣礼的作用呢，是增强信心，是确认你产生的信心。罗马书的四章十一节，今天我们读了四章的全部中，这里要用到的是四章十一节，大家仔细看看，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这是旧约的一个圣礼，这个旧约圣礼呢，割礼的记号又是因信称义的印记，也就是说旧约当中这个圣礼呢有两方面作用，待会儿我们也会看到，它是标志和印记，也叫记号和印证。也就是说这个摩西受的这个割礼，它不但是个记号，而且呢是一个印证，是他因信称义以前这个事情的一个印证。所以圣礼呢，它是把以前的一个事情它加以确认和印证，它不是生发出来，但是它又有它独特的作用。上帝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加以印证，印证之后呢，我们的人心开始信心增强，这样的。圣礼呢是增信的管道，它也是标记和印记。我们想象一下圣礼，它刚才我们读到一个旧约的圣礼的话，它是有两个方面，两重含义，一个是标记，也就是四章十一节所说的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人看到一个事情的时候，想起另外一个事情。那么这个看到 A 想起 B 的话， A 就是 B 的记号。我们平常看到了一个国旗的话，我们就会想起这个国家，这个国旗和这个国家实际上本身是两码事，但是它与这个国家联系非常的紧密，让我们一看见它的话，我们就不是关注于这个事情本身，我们会想到另外一个事情。还有呢，比如说商标，我们看到一个商标的话会想到另外一个事情，看到可乐的商标的话会想到是饮料，而这个商标实际上就是几个字几个图案，但是我们会想到另外一个东西。还有我们的结婚的戒指， 看到这个戒指的话，我哦，这是个金属，是个圆圈，我们不会停留在这里，我们一定往外想到的话是代表着结婚。同样的道理，我们看见洗礼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水，这个水它指向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基督的血，还指向圣灵。这个水就是 A 一样，它就在我们前面，它指向的是另外一个东西。但是大家要注意，它指向的时候，它不仅指向这个水，不仅是指向基督的血还有圣灵，它还指向的是应许。大家再想一想，它这个水指向血，它不只是像一个国旗一样，国旗就指向这个国家，它就是这个国家。但这个水指向那个血，它不止在这里，它含着应许。也就是说，如同水洗去身体的污秽一样，基督的血和圣灵可以洗净灵魂的一切的污秽。也就是这个水代表着一个应许在里头，它不只是代表着这个血和圣灵。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使徒行传中的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所以彼得在说，你们受洗的话是得赦免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洗，我们看到这个洗里面带着的是一个应许，就是你的罪会得赦免。还有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七节说，他儿子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洗礼它标志，但是标志里边呢，它不只是指向血和圣灵，它指向这里面带的应许，就是基督的血会洗净一切的罪，圣灵会洗净，圣灵会洗净你们一切的恩惠，在你们里面做工，使你的良心一日一日的变成新的样式。它是带着应许的一个标记。那么圣餐呢，它有饼和酒。这个饼呢，它首先是指向基督的身体，这个酒呢，指向的是基督的血。同样的，在这里面有着应许。应许，孩子们，就是上帝在这里面答应了事情，他给了你一个东西，他不只是这个东西，他这里面答应了一件事情。那么你们看到了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的时候，上帝答应了什么呢？上帝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舍的，是为你破碎的，他的血是为你而流的。他这个你是指信的人，他对信的人有这样的应许。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二十四节说，他说，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他这里含着一个应许，我这个身体是为着你的。他不只是这就是我的身体为着你的，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他在这个血的时候，他说这是血，他的应许是你的罪得赦免。我的血流出来的时候，罪得赦免。他还有一个应许呢，就是他那被钉的身体和流出来的血，它能够喂养你的灵魂直到永生。 耶稣说，这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这也是应许。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饼和酒，在这饼和酒所指向的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血之外，我们又看到了他说你的罪得赦免，你得永生，这样的，这是标记。标记圣礼呢还有它印记，印记是什么意思呢？它英文叫做 seal， 就是一个盖章一样，它能够盖上盖印保证的意思，它保证一件事情或者他所说的这个内容的真实。就像一个王，他写了一封信，发布了一个命令之后，过去的王的话，他用一个戒指，他的印在这个下面，说这是王命，这是我发布的命令，他保证了这个他所印上的这个内容，它是真实的。我们现在的话，常常用印章来证明，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没有印章无效这样的一个话语，它这个印章保证它这是真实的，是有效的。我们平常的签字也是这样，我们在支票本的时候没有签字的话，它是不能生效的。还有我们看到了结婚的戒指，这个戒指呢，它不只是代表了他婚姻的关系，它也代表着一个印记一样，它是一种好像一种盖章承诺一样。他说他在宣告并且承诺着，说我要一生一世的永不改变的爱你，对你表示忠诚，是这样的一个，是印记。印记是把标记所代表的，特别是其中带着的应许，我来保证它是真实的。而上帝呢，他用一个可见可感的方式让我们感受到这个真实。我们是看见这个签字以后感到这是真实，看到这个戒指的印以后我们感到真实，但上帝呢，他在圣礼当中，他也是让我们感到真实。这样的真实呢，他是用我们可见可感的方式，我们看到了水洗，看到了主的饼被掰开，看到了一个葡萄酒的杯被递到我的手里，我们也亲口尝了饼，尝了杯，就这样的，我们看见的，我们感受到的，就如同这样的感受真实一样，上帝在告诉我们，我在你看到的这些里面所应许的答应你们的事情是非常真实的。他以这样的方式，好像一种把他的印在了我们的舌头上，印在我们的眼睛上，印在我们的手里接受这个饼一样，我们亲眼看到了饼掰开，主耶稣的身体舍了，我们亲眼看到酒倒出来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流了血，在这里面你的罪得赦免，得永生，这样的真实承诺它就印在这里，按在我的手印上，它以这样可见可感的庄重的向你印证这个应许是真的。 这个印证的人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上帝自己，他亲自的来到圣礼当中，亲自的印证他所说的话语。你要相信，我们有的时候国家和国家之间都有怀疑，比如说中美之间出了很多的矛盾的话，听到各样的高官的言论，中国就开始怀疑美国是否还会坚持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美国就要在合适的时候他就要重申我们坚持一个中国，他这是一种印证，就是把过去所说的事情我再一次的宣布和印证，是带着国家的权柄，是带着签字，或者是向世界的一个正式场合的一个通告。这个就是一个印记。妻子和丈夫之间出现了矛盾的时候，妻子怀疑丈夫是否还爱我，这个时候丈夫再一次的向他印证，我是信守我当时结婚的时候跟你说的一生一世不能离开，就如同我与主不能离开一样，我与你不能离开。他再一次的向妻子来做这样的保证，这样的印证。而上帝他借着圣礼，他亲自的向你保证，你看见了这个标志吗？它代表的是我儿子的血，代表的是他的身体，而且不止这些，我还在这里面有应许，这个应许就是赦罪和永生是真的。你怀疑吗？你软弱吗？上帝要把这个印亲自的印在你的心里，让你的手，让你的口，让你的眼睛全都看见，如此的真实，你不要再怀疑了。我再一次的向你保证，我是信实的上帝，我守约是慈爱直到永远。孩子们，你要相信我，上帝再一次的向他的用重价买来的孩子们再一次保证，比那美国向中国保证一个中国，丈夫向妻子保证我永远一生一世爱你更加的可靠，因为父亲都可以离弃我，母亲的爱也会中断，但是主却永不离弃。上帝是如此信实的上帝，他亲自的来向你印证，他在基督里面，他的应许都是真的。就如同你看见了，你摸到了，你尝到了一样真一样，那真是真的。圣礼是增强信心的管道，它是标志和印记，它显得是福音的核心。这么多，我们要上基督教教义的话，要上9个月的课，有众多的重要的教义，上帝可以设立很多的圣礼来指向不同的教义，但是上帝只设立了2个，一个洗礼和圣餐，而且这2个还都是一个意思，不是2个圣礼指向2个教义，一共就设立了2个圣礼，而且还都指向一个，可见这一个是多么的重要。上帝要向你保证的，要让你经常要看见的，都要集中在这个里面，这里面 是上帝的核心的用意所在，是上帝最重要的信息所在。这个信息是什么？这个信息就是海德堡要理问答总结圣经。海德堡要理问答就是把圣经的各个方面完整的，几乎完整的放在我面前，所以我们不至于拿了这个忘了这个。我们来看，他在66问中他提到了上帝设立圣礼，借着圣礼的施行，他可以更完全的向我们宣布并印证福音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因基督一次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牺牲，白白的把赦罪和永生赐给我们。大家再想，这是核心的信息。上帝要用一个有形可见的方式要给我们看一样东西的话，就是这一样东西。基督一次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牺牲，白白的把赦罪和永生赐给我们。保罗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了福音的核心，十字架。福音，大家在这个词，福音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原来他有一个应许在那里，他是上帝答应了一个事情，而这个事情是天大的好消息，是应许把赦罪和永生白白的赐给他相信的人。我们有各样，我们接受各样的礼物的时候，我们会很开心。如果有一个医生在你得了癌症之后，他说，我肯定把你的癌症治好，这个对你来说是多么大的好消息，是多么大的礼物。在这一生当中，你可能在这今生当中更重要的礼物比这样的礼物多得不多。上帝却要给一个礼物，他说是你的罪赦了，赐给你永远的生命。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消息，怎样的一个礼物？你甚至可能都没有特别想过的，他给了你一个永永远远的一个恩典。你一生一世所有的好处都没有这个恩典，这个消息好。它是最有价值的。你如果若有什么东西让你最喜悦的话，这个就是特别喜悦的。而这个好消息的时候，有一个十字架的一个信息在这个好消息里面，就是因着基督一次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牺牲。一方面是 好消息，另一方面却是基督上了十字架。大家再静下来想一想，这个好消息，我右手是好消息，左手是基督十字架，是这两个是福音的核心。这是最大最最宝贵的，能人类能得到的最宝贵的礼物，而这边是最惨重的代价，因为是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世界的任何一个都没有他的价值大，他是创造主。这样的一个福音，而且这个好消息是因着这样的惨痛的这样的一个坏消息，是对上帝来说，是上帝儿子要死，这是巨大的牺牲，但是在这里面就有这样的好消息在一起。也就好像这十字架在我们面前，我们前面看到的是耶稣基督他的咒诅，他痛苦，他地狱，但是把十字架转过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赦罪，是永生，是白白的恩典。这是福音的核心，而这两个紧紧的相连。若没有基督的救赎的话，我们就没有好消息。我们若不悔改相信的话，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他是因着我们的罪而上了十字架，上帝把这样的一个福音要用印章来印证，右手是一群信基督的人，他是罪人，他得到了这样的好处，在这里是他喜悦的爱子，这边是被造的，这边是造物主，这边是有罪的人，这边是无罪的，这边是应当受咒诅的，这边是永远的祝福和生命。在这样的两项面前，上帝他为了这一群人，为了这一群应该下地狱的地狱里的人，他把咒诅加在了他喜悦的儿子的身上，他把一切都做了交叉。如果右手他是祝福的话，他把祝福给了那罪人；右手是永生的话，他把永生给了罪人；右手是儿子的名分的话，他把儿子的名分也给了这个罪人。相反，他对自己最亲爱的儿子，最公义圣洁的儿子，一切的福祉创造主，他把咒诅加在他的身上，他把死亡地狱都加在他的身上，他做了这样的一个交换。上帝爱你们的心就在这里显明了，基督爱你们的心也在这里显明了。 大家有的时候信心软弱，遇到这样的事情那样的事情，或者是祷告好像没有应允，我这个事情也不顺利，那个关系也出现破裂，我们甚至怀疑上帝是否爱我，就好像妻子对丈夫开始怀疑，你真的爱我吗？在这样的时候，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坚固我们的信呢？他把我们带到的是十字架的面前，是在这里显明了他的爱。你还对上帝的爱有怀疑吗？他既没有爱惜自己的儿子为你们舍了，他岂不将万物都白白的赐给你们吗？是在这样的一个十字架里面，我们才得到真正的安慰。福音的核心，那生命的泉水的那源头，原来就在十字架上，就在十字架上开了那天堂的门，天上的窗户打开，一切的福分借着基督要留给我们，而这一切的代价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信心软弱的人来到十字架的面前，你是怎样的配受咒诅，你是怎样的配下地狱，你是怎样的一无是处，而基督是怎样的配得一切，但是上帝是做了怎样的选择，你知道他有多么的爱你吗？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上帝，看到了基督说我愿意来，我道成了肉身，我就是要来为你献祭，为了我这些犯罪的弟兄，看到了上帝了吗？在这里面我们的心融化，我们的软弱的信心得以坚固。我们看到上帝原来是这样的上帝，理解上帝就在十字架上。我们要增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常常软弱，又没有圣餐，圣餐在几个月之后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借着上帝指定的方式，我们思想上帝是怎么样一种原则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呢？上帝是把福音的核心可感可现的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的心得坚固，也就是说他是把福音的核心给了我们，让我们因着福音的核心看到了上帝的爱，我们的心得坚固。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还没有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应当去福音的核心的地方，在那里去再一次饮那生命的泉源。上帝以这样的方式，我们也到那样的方式，平常就这么做，到了领受圣餐的时候，把平常这样的默想，上帝在十字架上的爱的默想，亲自的用手用眼用舌头用嘴唇来接受印证，平常的在十字架的这个核心的信息，在你的生命的每一天当中弥漫着，但是到了圣礼的时候得到高峰。 所以你们在软弱的时候特别要去看十字架的道理，那古旧的十字架，它对我们的信心是如此的重要。信心软弱，就好像我们与基督的连接都软弱，而这个基督的十字架呢，大家还在比利时信条的时候，他在三十几条信条当中，其中有一个信条当讲到耶稣基督的献祭的时候，他在讲那段献祭，也在引用一些经文的时候，大家在看着这个教义的时候，然后看着经文，这样的默想当中，你会体会到，就好像你在灵里面在体会那圣礼一样。还有海德堡要理论当中，他在讲那圣餐，他在讲基督的献祭的时候，他会引用一些经文，他在讲我们好像在灵修一样，在这里面回到那基督古旧的十字架，这是我们的泉源，这是上帝增进我们信心的一个途径。不像圣礼那样是一个那样的印证，但是平常我们为了这个圣礼，我们在平时信心软弱的时候做这样的预备，知道我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们在各样的教义各样的理论之中，千万不要忘了是这个福音是我们的核心，是我们常常在那里跪下的。软弱的信徒啊，因着基督的爱，因着上帝的爱，借着十字架注入到你的心里，愿你刚强壮胆。如果神帮助你，谁能抵挡你呢？信心刚强的人，再一次的在圣礼当中，特别是在基督的福音里面，再一次饮那生命的活水，是你的信更加的刚强，与基督合为一体，真是基督的幸福。愿上帝赐福他那古旧的福音，赐福大家每一次来到圣礼的时候，神亲自用那可见可感的方式，将那属灵的福音深深地印在你们的心里。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慈悲怜悯的上帝，你顾念我们，你知道在基督里面有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你也赐给我们信心与基督相连，也顾念我们常常软弱的信心。哦主啊，你也借着圣礼将我们与基督相连的信心可以坚固。主啊，让我们常常的感谢你，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没有让我们信心软弱就放之不管。主啊，当我们信心倒退软弱的时候，那牧羊人来寻找我们，甚至为羊舍命。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的爱中，在这样的牧人之下，我们可以一无挂虑的感谢你，让我们借着你指定的那增发信心和增强信心的管道，在你里面享受你赐给我们的信 和享受在主里面的合而为一。主啊，愿你在我们华语堂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工作，让他们享受那圣礼的甘甜，让他们信心得以坚固，让他们一生一世来赞美你，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得见他的真体，看见上帝的荣光。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